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出埃及记六章十节到七章七节，先看一下经文的背景。出埃及记的故事是围绕着主前约1400年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的统治，挣脱了苦工奴役的锁链，最终来到西乃山敬拜上帝耶和华的历史事件展开的。这是一出有声有色的活剧，处在舞台中央聚光灯之下的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和领袖摩西。摩西是在埃及法老对希伯来男婴下达屠杀令时出生的，3个月时被抛在尼罗河中等死，神借法老女儿的手把他从大水中救出来，养在宫中，成为文武双全的埃及王子。后来摩西因为替他的希伯来同胞打抱不平，再次被法老追杀，他逃到米甸旷野牧羊40年，神又把他从牧场上召回来，要他回埃及去把以色列众民领出来。今天经文之前的故事是摩西回到埃及和兄长亚伦会合，一起去见法老，请求法老的批准，让他们带领自己的族人离开埃及，结果被法老严辞拒绝，摩西垂头丧气地回到神的面前，对前景失去了信心和勇气。经文继续的是神再次对摩西讲话，叫他去完成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使命。我们把经文分成3段，一边读一边思想。一，以顺服来回应神的托付，交出主权，成为器皿。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这3节经文我们在上次讲出埃及记时已经读过，上次的题目是归路三观，从5章1节一直讲到6章13节。今天重读这3节经文是为了与前面的内容相互衔接。摩西、亚伦去见法老，本来是颇为自信，甚至有几分气质衣食的气味，我们要到旷野去过节。谁料想法老根本不买账，他俩碰了一鼻子灰。法老不仅不容以色列去，反而变本加厉地苦待以色列人，结果他们起了内讧，以色列的官长也跑来责难摩西和亚伦，都是你们把事情搞砸了。摩西把一肚子的窝囊气都发到神身上了，神叫他再去对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们的地，摩西断然拒绝，我的话没人听，不要再派我去了，这就起了冲突。 在以色列与埃及的大冲突之下，神的使者摩西与神起了冲突，有了争执。那些神降十灾、跨越红海等激动人心的情节都被延迟了。今天经文的焦点是神怎样解决摩西抗命的问题。摩西的抗命不是第一次，当初神在西乃山旷野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拙口笨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这次故态复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摩西向神发的责难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我算老几啊？第一，我没有资历，按现在的话说是没有业绩，既没有当过大公司的 CEO， 也没有开创牧养过万人教会，甚至在血统上也有点拿不出手，是在埃及王宫里长大的，管埃及女人叫过娘啊，能不能算纯正的犹太人还两说着呢，所以以色列人当然不听我的话咯。第二，我没有口才啊，这里有两个潜台词，其一是抱怨神啊，是你没有给我口才，其二是自我标榜啊，咱是个忠厚老实之人啊，就像以前中国大陆的那些工农干部说，我没读过书，是个粗人，没有多少谦卑的意思。摩西这是一推六二五啊，把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全都推到神的身上。你看摩西推卸责任的时候是何等的伶牙俐齿啊，还用成语呢，拙口笨舌，翻译的很贴切。在原文中呢是未受隔离的唇，是希伯来话的成语，放在这里自相矛盾，颇有讽刺的意味。摩西的问题症结在于怎样正确看待自己，有正确的角色定位。请看他一句话中两次提到自己，我的话，我这个人，他的思维是以我为中心的，是我在做事，所以我算老几就很重要了，不是吗？世上的观念就是这样，看人要看出身，要看能力，这也影响到教会里。2008年1月初刊的《教牧分享》杂志上，一位牧师撰文写道，他的朋友也是牧师向他诉苦，说是一次在讲道的时候提出请大家为他领导教会来代祷，会后教会的董事会主席拦住他，劈头就是一句，你是老几要领导教会？牧师愣在那儿，告诉你吧，你是老三。原来老大是董事会主席，就是说话的人自己，老二呢是执事会主席，要想在教会当好老三，必须好好听老大老二的话。哦，这话从一个多年的基督徒口中说出来，让人震惊啊。别忘了，人的原罪就是从想当老大来的。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有谦卑柔和的样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悔改归主的人，应该甘心顺服属灵的权柄。意思是以圣经真理为最高权威，以神的意志为至上权柄。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啊，英文里谁都不愿意是 nobody， everyone wants to be somebody， 这是从人的罪性来的。若我们想着自己是老大或者是老几，凭着所谓才干来服侍神，那失败、挫折、悖逆、不和等等是必然的。上帝是怎样回答摩西的？ 摩西第一次向神抱怨缺乏口才时，神答应他两件事，一是神要赐他口才，并亲自指教他当讲的话，把神的话放在他口里，二是派亚伦做他的代言人。事实上，神并没有食言，摩西的指责近乎耍赖。于是这次神不再提口才的事，而是从问题的根上来教导他。请注意六章十节的表达方式，耶和华晓谕的巴尔，摩西说阿玛尔，在同一短语中用两个动词来表达说的意思，是希伯来文的一种强调方式。晓谕是下命令的意思，是军事用语。在摩西第二次顶撞耶和华之后，神在给埃及人降十灾以前，三次用晓谕摩西说的方式来对他讲话。六章十三节中的吩咐，在原文中也是晓谕这个字，直译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往哪里去？这是很大的变化。神好像一改往日亲切和蔼的口吻，提高了声调，严肃而又坚定地对摩西说，别再想你是老几了，好好听我的命令吧。在带领以色列百万之中离开埃及这样的任务面前，神对摩西的要求只有一项，就是顺服。不管事情再大再难再险，神只要求摩西完全放下自己，顺服神的带领。这对于我们每个跟随耶稣的人都是一样，要交出生命的主权，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是器皿，可贵的是装在其中的宝贝，我们是神的使命的使者和载体，成就使命靠的是神的能力。二，以顺服来承接神的征召，言传身教，全家同心。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霞、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示美，歌霞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歌霞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和母氏，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照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细基利。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撒反、西提利。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照他们的家。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 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是对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六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是家谱，在故事的紧要关头突然插入四十多个人名和一堆谁生谁，是为什么呀？这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提到女人的后裔，那个种子后裔是单数，必然最后战胜魔鬼，于是从创世纪四章就开始记录家谱了，因为有救世主要从那里出来。后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应许赐福他的后裔，终于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了从亚伯拉罕到救主耶稣的家谱。所以家谱常常提醒我们神的拯救计划，神的圣约，就是神不变的应许和神丰盛的恩典。今天这段家谱起于以色列人来到埃及的日子，是从创世纪第48章8节截取到11节。以色列大家长雅各有12个儿子，这里取到老三利未就停了，接着把利未的后代一直记录到腓尼哈。我们把家谱列成表，仔细观察揣摩。通过家谱，圣经的作者从以下这几个方面对我们说话。一，神的时间。从利未到摩西家谱中记载了四代，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了430年。从70几个人到后来的60万男丁，总人口超过100万。当然不止这四代。在历代志上7章20到29节记载着从以法莲到约书亚至少有10代。所以从歌侠到暗兰，从暗兰到摩西家谱是不连贯的，有跳代。当我们看到从利未到摩西这四代时，四代这个词就像钟敲响了一样，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15章13到16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大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这里的代不是辈分的意思，而是指生命的跨度，即当时人的一般寿命，也就是100年左右。但这个代字和家谱中的代那个概念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由这列出的四代加上对每代活的岁数的强调，读者可以从四代想到四个生命的跨度，也就是神早已预告他们寄居的400年。钟声敲响了，神拯救的时刻到了。二，神的拣选。这段特别剪裁的家谱凸显了利未一族，列出了六代，从中看到神的拣选。本来长子是流便，但他做了乱伦的事。创世纪49章，雅各临终前实际上废掉了他的长子名分。西缅和利未曾在事件城大开杀戒，过于残暴凶狠，也不得老爹的青睐。雅各的祝福是从对老四犹大开始的，但神不仅赐福给犹大和其他弟兄， 还从被废黜的老大、老二、老三中拣选了立位之派。老大行为不检，自取其辱；老二娶外邦女子为妻，不讨神喜悦；老三立位，虽有过失，但他的后代最终是顺服神的。特别是后来在以色列民拜金牛犊时，立位的后代能站出来与摩西一道清除偶像，敬拜真神，是合神心意的。民数记三章十二节记录了神的话：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立位人要归我。神把祭司的职分给了立位一族，这家谱回答了摩西我算老几的问题。老几啊，老三的后人嘛。重要的是神拣选。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神有至高的主权，他想恩待谁就恩待谁。神又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当人尽了自己的本分，来到他面前悔改顺服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神就大大的赐福。家族中利未、亚伦、菲尼哈一支特别醒目，就是这个菲尼哈在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的时候挺身而出，用枪刺死了带头作恶的人，平息了神的公义之怒。神赐下平安的永约，叫他和他的后裔永远在神的殿中做祭司。伟大的先知以斯拉就是菲尼哈的后代。家族中菲尼哈左有拿达、亚比户，因为违背神的意思私献燔火而被烧死，又有可拉和其儿子们因对抗摩西的属灵权柄而被阴间吞没，对比是何等鲜明啊！摩西的后代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因为犯有拜偶像的罪被从这段家谱中拿掉了。过去在中国大陆有一句话，有成分不为成分，重在政治表现。而神的原则是看血统不为血统，重在信靠顺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